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我们愿意听的和我们该听的是不是一回事？
神自己来吸引人，而不是你来吸引人，
引得大家从头到尾笑一场，回到家里啥也不知道。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三人行，不对，还要前面加个定语，叫做饭桌迷思三人组。一到三人行的时候哈，海伦特别开心啊，因为我们又可以烧烧脑，转转弯，让我们的脑筋动起来，去辨析一些通常我们不太注意，或者是通常我们没有深思过的一些论点，对吧？或者叫做一段句子啊。那我们迷思三人组呢仍然在线，我们打声招呼。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 Helen。
嗯，
五月好，听众朋友好。
好，大家好。其实我们迷思三人组真的每个月都会出一些迷思，那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我们也迷了挺多思的，什么天堂啊、地狱啊、侍奉啊、呼召啊。我记得在我们最开始讲呼召的迷思的时候，阳光呢就说到说，哎，我们下回弄个牧师的迷思吧啊。哎，今天就回应这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关于牧职或者叫牧师的一些迷思。
几乎在每次做节目的时候 Helen 都要解释一次这个迷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今天看到对这个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解释，他说可以就直接把它叫做误解
啊。对，
那么就是说常被信以为真但实际上是错误的观念。
嗯嗯，
也就是说迷思的命题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貌似正确实际上是不完备的甚至是有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论点。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把我们的手术刀对象我们的教会的牧者哈。不不不，我这还是要声明哈，我们真是不是针对牧者，我们是说关于牧者这个职分啊，通常会众也好或者牧者自己也好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误解。我相信哦，
对，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把标题做成标题党的话，很可能要会被牧师们打板子的哈。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我们或多或少被一位甚至多位的牧师牧养过，也被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时间用他们的爱来牧养我们，我们的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们，他们是主的仆人啊。我记得以前 Helen 曾经说过他被一句话感动过，当时是一位韩国的牧师开口说，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呐，就说了这一句话，还能说他就泪如雨下。其实我们和牧者在很多的时候是有圣灵相通的，是同感一灵的。尤其是这个牧者，如果他陪伴你时间足够长的话，那么真的你和他是在这个灵里面的这个交通啊，是非常非常的亲切的哈。
对，谢谢阳光哈，还能记得我之前说的。那我现在脑海里印出的更多的是马丁路德说的，如果你没有呼召，你就要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逃避牧职。
关于那个呼召的那一期里头我们就说过这句话哈。但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因为我们不是要给牧师上课，我们没有资格给牧师上课，我们这个节目是面对会众的，那绝大部分会众不会成长为牧师，那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去讲关于牧师的一些迷思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去理解牧师，
对，
顺服牧师，支持牧师。当然我们也鼓励你，如果有这样的呼召你能成为一名牧师。
绝对
不是一把刀哈，
不是一把刀。我也感觉到当我们去思考这个职位的时候，我是怀着一个深深的敬意的。我们也可以说用这期节目去致敬所有喂养过我们的牧师，也不为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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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你们
我们向牧师致敬。
哎呀，你们先把门脸都刷得这么光鲜啊，感觉求生欲很强。
我们要是进入这个节目，我们自己会知道做个牧师他是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那我这再给你刷一笔，咱进门之前再刷上一笔。
其实今天啊，我们在教会里哈，就是会众在一起最容易的就是批评，就是啊，批评教会啊，批评牧师啊，批评讲道啊，就或者叫挑剔吧，这是我们最容易做的。就像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每个人都是真理的化身一样，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读圣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特别是看到圣经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应然的东西的时候哈，就应然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那肯定牧师或者是教会的这个整个建造啊，应该像圣经里描绘的那么美好啊，就这个感觉啊，就是挑剔啊，或者是批评啊，我的感觉就像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批评中国足球一样，这个阳光可能最了解，张嘴就来，对吧？因为最容易嘛。
这个我和五月我们俩之前沟通过，我们有另外的一个看见哈，就是。我们觉得在教会里出现极端化的情况，一头是批评牧师啊，不理解牧师，另一头呢就是盲目的迷信牧师啊。你经常会看到，尤其对一些名牧或者是对一些比较资深的牧师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迷信，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还是把这迷思一道一道打开，在这里面和大家一起讨论。与其说是关于牧师的迷思，不如说是关于我们认为的牧师该是怎样的几种迷思啊。
对，那我们进入第一个迷思哦。迷思一，讲道讲得好的一定是好牧师。这个挺有意思啊。其实这个很多人心里头是这样想过的，但不见得是承认的。就是哎呀，这个牧师讲得好。或者这样讲，名牧都是讲道讲得好的。
对啊，你说哪个
或者是
名牧，你先想到的第一件事去找他的道。
对啊，对啊，我们都认为名牧的一定是讲道讲得好。然后另外呢，我们自己判断自己教会牧师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这个来评判的。他讲得好不好？今天这一篇道讲得不咋地。我们常常用讲道来衡量牧师的好与坏。
对。这个倒是，这个我觉得倒是挺常见的，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提到名牧嘛，那他名牧首先很多的时候我们又没见过这个人，我们也没跟他近距离接触过，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认识他的，他怎么成名的呢？就是靠他的道成名的嘛。这样的话给大家久而久之就带来一个印象，就是说讲道讲得好就代表这个牧师是好牧师，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好像。
讲道呢是牧师的他的工作能力，我们如果从专门从职场的角度来讲，他是他的工作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对吧？你不能说这个哎，讲道讲得好不好无所谓啊，你只要会关爱人就行了，
基本功
对吧，
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但是所谓道讲的好不好，是不是一定是口才好，或者是不是一定是讲话有技巧，是不是一定是很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这个可能就有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评判了。你比如说有可能会从演讲水平去评判，也有可能会从神学角度去评判，还有呢有可能会从现在会众目前的会众的需要去评判。
对对，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听到有一个牧师哈，到我们团契来分享哈，他讲完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的道，有些人根本听不下去，会打瞌睡，有些人呢就非常的喜欢，他说这一点我是清楚的。
但是我想跟两位讨论一个问题哈，我知道起码在我认知的一个教会里，其实存在一个问题，很多牧师不得不去讨人的喜欢去讲道，
对。
当然讲的还是神的道哈，但是呢不得不为了讨人的喜欢而讲道，起码他不希望他的讲道没有人来啊，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愿意听的和我们该听的是不是一回事，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其实就是给牧师出的一个难题了，你来不是为了取悦人的，对吧？你是为了取悦神的，你不是为了取悦人的，但是呢如果你不能让大家都有兴趣的支起耳朵来听，它也是你达不到一个传讲福音的目的的，所以这可能就是每个牧师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了。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今天开讲的第一个迷思，就是说讲道讲得好的就一定是好牧师，回想一下自己常常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喜欢把人说的和他后面是等同起来，
对吗？实际上有的人他讲的道讲的确实很好，我不知道大家，我在这不就不点名了，你大家应该都知道，包括我们华语界的还有西方的，有很多有名的牧师在他们生命上跌倒了很多人，因为奸淫罪啦，或者财务账目不好啦，或者很多的大的丑闻，所以说他们在有多大的情况下影响了多少人，他们也在多大的程度上跌倒了更多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迷思里面，首先第一点我个人是极力的不同意，就是说一篇讲道讲得好的人他一定是好牧师，就好比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只有心里知道，我们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有的时候在外面夸夸其谈，生命自己的光景在哪里，对吧？不只是牧师，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是说对什么是好的道，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其实杨光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好的道其实不一定就是像那个单口相声一样的，也能让大家从头到尾笑一场，回到家里啥也不知道，牧师一走自己也不知道了。其实真正好的道的话，固然一个人的语言天赋啊，一个表达能力啊，可以帮助他，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例子，我原来早期的一个教会，他们这个教会呢，他们是每一个月要请两个外来讲员，有一个女讲员，她的第一语言是英语，第二语言是广东话，然后第三语言可能是国语吧。所以她讲的道呢，她每次她是用英语，然后用谷歌翻译，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翻成中文，然后来讲。所以你听她的道的时候，就是在念一个字一个字，而且很困难的把它念出来。但是我对这位牧师讲的道到现在都记得，他当时就是讲真言，而且底下也很多人都是讲，就说哎呀，他讲的道你要说他一点技巧都没有，因为他顾不上有技巧，他能把话讲清楚就不容易了，但是大家就是喜欢听他讲。正因为听他的话呢又比较困难，所以每次会堂里都没有声音，大家都听得特别认真。所以你能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道吗？他对我们能够真正的喂养我们，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道啊。
嗯
嗯，五月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们每个人对道好坏，我们都有自己的评判啊。有时候可能圣灵也会在特别的一些光景当中会用牧师的道，可能是一篇平淡无奇的，但是确实能打中其中的一些，因为他在那个处境里面确实能打动。
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只要牧师讲的是合乎圣经的，它都是一篇好道，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哦，我听了有没有感动啊，流没流眼泪啊，或者怎么样我才能判断，不是我们判断，而是圣经来判断。当然你说里面的技巧，那当然是锦上添花了，如果有个好的技巧啊，或者是好的口才啊，也好的这种文学修饰能力啊，那是锦上添花。那我就反过来就在想，那到底讲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在教会中兴起牧师来用讲道这个方式，我们每周都去教会哈，讲台上都有牧师来讲道，那到底讲道的目的是什么？
讲道的目的啊，如果我要是引用一下那个威斯理公会对牧师权柄的这个论述，可能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贴切，但是应该可以回答。他就是说牧师的权柄就是带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细心查考使徒的教导。所以一个牧师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我还是前面说的，他实际上在讲台上一个好的讲道，他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上帝话语的出口。他自己是说的不管怎样用什么方式，最后是要让人来相信神，来理解神，来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这就是他的主要目的。
我觉得我们说的太官方了。第一，牧师讲道，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在公众面前的讲话，虽然他有神的权柄在他的身上，他还是需要有一些谈话的技巧的。我觉得一个牧师，比如说他的风格比较幽默啊，有的牧师风格相对来说比较严厉啊，都是他的风格之一。这个里面我更倾向于从两头看，从一方面来看，牧师应该 认认真真的准备他要讲的道，应该去研究听者的接受度以及他要宣讲的主旨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特别受感动的一些道，一些所谓的被大家都普遍认为讲得很好的道，这些人口才并不是非常好。就像刚才五月说的，那位女讲员，她谈不上口才了，她能把这个东西能掰扯清楚，把字能表述出来就已经不错了。这里面就有了那句话，就是神的道自己是带有力量的。
所以我们现在又慢慢慢慢又还是把重点又转移到讲道上来了。实际上这样说吧，就是说一个牧师不会讲道或者讲不好道，肯定不能成为一个好牧师。我们今天为什么又转移到讲道上来呢？我们今天来思考他们的职分的时候，我们是从目的导向而不是从手段导向来出发的。
嗯，
就是一个牧师，我们今天讲他讲道好坏，不是说来谈论他的技巧，固然他的技巧很重要，但是我们重点的是觉得他的最终目的是不是能达到了喂养和建造教会，建造圣徒，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不管他的方法怎样，他的技巧好坏，只要能够他这个道能够让教会健康的成长，那就是个好的。如果一个牧师达不到这个，他就不是一个好牧师，这是一点。就是不能讲道或者不能把神的道讲清楚的，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或者不能称之为好牧师。但是我们今天的迷思的重点是另外一个，是不是讲好了道，一篇妙趣横生很多人追捧的一个道，后面的讲员就是一个好牧师。实际上更多的是后面这一个是我们容易忽略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曾经也不能说像追星一样的追过某一位牧师吧，但是咱们都有在网上听牧师讲道的经验的。我确实有一阵就是听过一个牧师的讲道，而且把他介绍给我同学，我就说每次我都很积极的，哎，这个人背景怎么样啊，什么什么学校毕业的，他的讲道也很不错。然后哎，过几年他的大丑闻出来了，那其实他跌倒的可能比那些平时默默无闻的小牧师不知道要多多少。那你说他是个好牧师呢？肯定不是嘛，是吧？
对，
他只是一个讲道讲得好的，
他只是个会说话的人，甚至我都不认为他是个讲道讲得好的人。因为为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目的导向嘛，因为你再回过来去听他的道的时候，他越讲得好，你只会更加对他质疑。难道你是真的吗？你讲的这个东西是你所信的吗？如果你所信的，你为什么还会有这些东西呢？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诶，我知道，但是我又反过来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对你刚才说的，那是不是只要牧师没有办法做到，他也就没有办法在讲台上宣讲？
那不是，
我也是想这样问，就是难道每一个牧师必须是自己做成一个圣人，他才能和他的道匹配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牧师的一个误解。为什么我想谈名目呢？名目的问题不在名目自己，是在那些把他们看成名目的人。我们觉得他讲的这么好，他行的应该比这个讲的好多了。牧师是在布道，他不是在劝你买某个产品。所以你要了解的是神的道，你不是说因为他说了你就信，因为别人说了你就不信，所以你就要把所有的他说的他就要做到。哪个牧师在台上说我讲的这些我完全可以做到，他不是做广告吗？就说我给你们推荐的这个保健品我吃了我身体好，这是广告逻辑，对不对？讲道的人不会这样讲，每个讲道的人先把他定成一个罪人， 对吧？还有我始终认为就是口才和讲道好是两回事。我们有很多牧师他的口才真的是不好的，但是道非常精彩。所以我认为在一篇精彩的道的时候，就是我们追求的那种特棒的那种道的时候，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家肯定都知道嘛，就是那个大觉醒运动的时候，那个乔纳森·爱德华兹，他有一篇讲道就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对吧？以前咱们都说过，他把罪人面临的危险比喻成一根随时就可能断裂的线，你就掉在地狱上面，你随时都会掉下去。当时所有的听众是抓住椅子不敢松手啊，就怕自己掉下去。说实话，我把那篇道翻出来看了，我没有说吓得我坐在椅子上就不敢跳下去。所以那不是文字的力量，那不是演说的力量，
那是圣灵的力量。所以圣灵借着一个人说话，我们还是真的不要就觉得这个人讲完了他就能做得到。如果你把他认为那是他的道而不是神的道，确实你就会一直盯着他。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你们俩说的意思我都理解。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一个是每个人都是人，包括牧者，他可能还会犯错误，可能祭王也可以犯错误，但是他至少要对这一类的最敏感，对不对？我看过宋尚杰一个叫《宋尚杰传》，如果你们去看看的话，《宋尚杰传》里面写的东西，他对那个认罪啊，特别特别琐碎，琐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有一次好像跟人家出去算账，差几毛几分钱啊，反正这个账没算好，他都回来认罪。那他这个错他是不是犯了？他是犯了。他有一次跟那个同工，有个同工吵架了，吵架以后就心里就是对这个同工还是没释放，就是心里面还是很生气，然后他就回去祷告。他每当做的任何的施工的时候，觉得施工受到拦阻，他就回去就跟神讲，我有哪里问题。所以在那个宋尚杰传里面，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认罪，他一点点一点点的都认罪。我们说那些名目，我还是这样想，是他也是人，他是可以犯罪的。但是如果在一个问题上犯了罪，别人都指出来，他还不承认，还继续犯罪，那我就觉得我就要对他有问题。
对，我知道你的这个心思，因为我在信主的过程中也是亲历了这件事。我们觉得在这里要倡导大家的，还是要看道本身的内容。比如说某一个牧师，他在讲了一篇关于奸淫的道之后，他犯了奸淫，但是你把他这篇道翻出来，你去看，不一定他讲的是错的，是他自己做不到而已。不是说我们说出来我们就做得到，我这样说不是在替他开脱，他最终要去向神交账的。他把那么多人带倒，那神要在他身上绑多少个石磨盘
磐石
那是他和神的事。那
我们回到这个迷思，我们就这么讲嘛，总结一下，你下个结论定一下，他这种归为好牧师之类吧。我们今天说因为他讲道讲得好，
对、啊、所以
他属于好牧师吗？
对，我觉得所以说光用一篇讲道讲好的道来评判一个牧师肯定是不全面的。我在这儿想多补两句，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名目毕竟是少数，我还真的是劝大家不要把眼睛都盯在名目的身上。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去选择在网络上去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牧师的讲道，
对对，
有危险。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喜欢这个，他就会讲你喜欢的东西，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你把他不小心偶像一下，那主耶稣基督是专灭各种偶像的，很多名目被灭掉是不是因为大家把他太偶像了呀，他自己把自己偶像化了呀，这个我也不知道。第三，大部分的牧师是默默无闻的，大部分的牧师是每一周都要面对那几十个都听疲了看疲了的面孔，一遍遍的在那儿说啊。那些牧师一辈子可能都不一定在一个大的场合有机会去讲道啊，他们真的是要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个礼拜天要呈现给会众面前的这篇代表着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作业要拿出来，要讲，讲完可能还没人听。所以我们要更去关注我们每个教会那些基层的牧者们，要给他们信心，要对他们的道认真的听，有回音。那么他们讲的有问题，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去讨论。我听过一个牧师说，最担心的是没有人对这篇道有反应，这是他最担心的。你说好说不好他都觉得还是蛮开心，起码在听嘛，就是没有反应怎么办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教会的光景是很自由的，你出了这个教会不用这个教会牧师给你写什么推荐信，你到那另外一个教会他们都得欢迎你，还得送你礼物。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牧师的道我不爱听，我就可以去听其他牧师的道。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Helen说到，说我们到教会里批评太多，我们总觉得这不好那不好，那是一种消费心态，就是把自己的奉献当成自己付的钱，然后我到这个俱乐部来了，那你没有提供给我要的东西，对吧？我喜欢吃酸的，你这全是甜的啊！我喜欢安慰我，你这全是批评我。所以我们这种到了教会以后，我们真的是从我们会众的角度去出发，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个教会，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个牧师，这是我们更多的要思考的。
我查到一节经文哈，马太福音23:2，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讨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阿们。
所以能说不能行的是很多啊，从古到今不缺乏。所以我想如果有牧师听到我们讲到这儿呢，心里头也不要存芥蒂哈，因为耶稣都在讲，教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给大家打个预防针，不要认为牧师在那做广告，他让你做的他都能做得到，很可能他也做不到，但是这是上帝让我们做的，我们只要弄清这个就好了。
但是我还是要在这个方面再掰一掰，我明白你们刚才都讲了，就说牧师讲的未必都是他行的，他也不是为他自己做一个道德模范，更不是为他个人做一个广告，对不对？这个我同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还是以我刚才的那个例子做一个比喻，你会把他过去讲的道去转发给你的朋友吗？你还会这样做吗？
不一定敢了。
对，那为什么不一定敢呢？我认为当他这个过去的他的口才也好，他的逻辑也好，他用了很多圣经也好，而且都是跟圣经不违背也好，但是当他这篇道好像他过去曾经是上帝用他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道，但是当同样的一篇讲话失去了喂养人的作用的话，他就不是一个道，而成了他人说的一篇道理，是他人的道理，不是上帝的道理。
五月这个讲的非常好，刚才的话里有一句很有营养，比如说这个丑闻发生在某个牧师身上，我们就不会再把他的道转给，尤其是转给那些对信仰还没有很深根基的人去听了呢？是因为我们他这个人被绊倒吗？这个为什么？其实刚才你有一句话一下就点到题了，神已经决定不再用他了。你看神已经决定不再用他的时候，他以前说的那个道都不再被神所用了。但是在当时，假如说吧，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为某一个牧师给我们讲的道也增加了我们生命中的营养，若干年之后这个牧师出现了丑闻，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吧，或者说他走向了异端或者怎样，我觉得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影响不见得是摧毁性的，因为是神自己在做工，神借着不同的牧者在滋养我们，对吧？我们都听过某牧师的道吧，不是因为他出现了一个丑闻我们都不信了吧？
对对，
除非我们当时很偏颇，我们认为你讲的都是你坚信的或者你能做到的。
我觉得这个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听到到底是和讲道的人建立关系，还是和道理的耶稣基督建立关系？
是的，
这是
所以说
重心，就是听到听的是什么。
总结海伦的这句话，我们当成这个论点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一个讲道讲得好的牧师就是一个成功的牧师或者一个好的牧师，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个能把人带到神面前的牧师，他的讲道就是一篇好的讲道。
嗯，或者说不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无论怎样好的讲道也不是一个好牧师。
对，
再说一个，我也来一句，就是讲道真正的目的是要用你讲的里面的那个道，也就是神自己来吸引人，而不是你来吸引人。
对，我们不是老说要说名目吗？如果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他把这个人留在他的跟前，他很危险。
非常好。
对，好的，这个迷思一啊，其实我们就用一些比较平时的语言哈，我们就平淡的语言，或者叫落地的语言哈，我们三个就把它掰扯了一下。当然我想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可能对这个迷思也有自己的想法，包括到底什么是好的讲道啊，还有包括什么是好的牧师啊。那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呢，也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迷思三人组一起来聊。那我们今天饭桌派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